如何挺过这四年。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赖清德还没上台呢，整个政府就不断抛出让人民傻眼的震撼弹，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该好好想想该如何挺过这四年。战争税这种逼死老百姓的说法，财政部已经透过所谓的金融兵推在规划了。这个说法在立院曝光后，行政院否认到底，但财政部长庄翠云在面对立委赖世葆的询问时，就说了央行、金管会与财政部去年做过金融兵推，若真打仗，财政部为筹措战备资金，可以考量增加税费，但需先立法。那么，行政院要否认什么？没做过金融兵推吗？还是说当中没提过战争税？民进党没办法在美中大局中替国家找一条相对平和稳健的路，只会不断拉升战争风险，且无论是否真会打仗，都配合美国让国人必须活在战争阴影之下。幸的国人被无论是中国的血洗台湾还是老美的战争恐吓都吓得麻木了，还能自己疗愈过的寻常日子，否则我们的社会不知道要出现多少精神崩溃的病人。但不知道是不是眼见国人实在没有面对战争的意愿，让美国也着了急，现在连大家最在意的税费提高都要跟战争挂上钩，来刺激你我的神经，这国家是非得步乌克兰的后尘不可了吗？而说到税费，电费大涨早就让人民心里愤怒不已。台电从举世绩效排名第二的电力公司，变成实质破产得靠人民税金硬撑的巨型钱坑，关键就是蔡英文政权离谱的能源政策。放着对国家安全最有保障、发电效能最为稳定、生产成本最为低廉、对健康环境影响也最低的核电不用，硬是要集绿能之名搞黑金之实，让台电高价购置煤与气，当然还有民进党光电利益链搞出来的绿电，这些人爽赚，台电惨赔，然后人民用税金买单。现在选完举了，政权以少数民意维持住了，台电撑不下去，税金也绷不住了，高电价就来了。电价一涨，万物就涨。民进党年年自豪地提升基本工资，坦白讲，就跟他们酷爱告诉老百姓平均薪资一样，不过都是数字游戏。这八年来，除却科技业跟股市外，其他产业哪有什么荣景？除非是那些圈子里的人，多数的国民在生活压力上的感受，民进党毫不在意。涨了电价，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中下阶层的老百姓来说，就等同生活所需的必要物资、食物、住房、交通等，通通要增加获取成本。而这还不算完，央行还升息了。一升息，房贷的利率就会调升。这让购屋者的压力更为沉重，更别说这时电价上涨带来的广泛影响。说白了，在这种环境下，大家看着台股飙涨， ETF 热潮，目光所及看似台湾前又烟脚目了。但这跟一般靠薪资过日子，身无余钱与资产的上班族，尤其是年轻人有什么关系？相反的，对他们来说，这么沉重的生活压力，既然不会被社会看见，他们自然也不必有太多的规划，连钱都不存了，试问我们怎么要求年轻的一代结婚生子？这不就是妥妥的恶性循环吗？然而，看蔡英文下台前这一套操作，我们当然可以解读成他要为赖清德拆弹。但一切以选举为考量的民进党，放着一堆子的错误不去面对，也晾着诸多本该解决的问题不处理，现在要一股脑的弄完，不过就是激起民怨的海啸罢了。民进党的盘算，莫约也是趁着还有那么几个月，先搞一搞，反正台湾人健忘，等赖清德上台就不气了。然而，错误的政策跟怠惰的施政，哪里仅此而已。 单压晶片产业，无视其他产业的生死，加上错误能源政策无法降低我国碳排，出口必然要面对之后欧盟高额的碳税课征，都会让未来四年我们的生计雪上加霜。这，国民真能不在意。所以，如何挺过这四年，也就必然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